朋友们好，我是高远，欢迎收听本周头条。那这期本周头条的题目呢是低碳燃料标准或伤害中低收入家庭。目前华州州长 Jay Inslee 和华州议员正在讨论众议院1091号法案。这个法案呢是要再次推动低碳燃料标准，促使华州选择绿色燃料市场。低碳燃料标准呢是要求华州的燃料供应商要么将其燃料与越来越多的生物燃料混合，要么是从电力供应商、可再生天然气、甲烷、氢等低碳燃料供应商那里购买这个配额，以减少其燃料的碳含量。批评人士认为呢，这将使华州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为了得到符合低碳燃料标准的燃料，华州必须从其他州，主要是中西部地区，或者是国外，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这个低碳燃料。加州的实践呢，已经显示这种符合低碳燃料标准的生物混合燃料不仅供给不足，并且呢成本显著高于这个传统燃料。现在呢，华州如果效仿加州，只会增加本来就已经匮乏的这个供应需求，造成更高的成本。那此外呢，由于电动汽车和替代燃料汽车的基础设施有限，建立一个可行并且持续的低碳燃料配额供给系统，基本不大可能，也会进一步导致更高的合规成本。那这种事情呢，在 Oregon 州已经发生， Oregon 州的配额价格早在两年前就翻番了。另外呢，根据普吉特湾空气净化局对其拟议地区的分析，实施低碳燃料标准会使汽油成本上涨，预计呢到2030年每加仑汽油将增加57美分，柴油成本呢将增加61美分或者是63美分。华州政府做过的所有研究也都表明，低碳燃料标准会提高燃料成本，它是最昂贵、最低效的减少碳排放量的方式。州长 Inslee 本人的估计也是如此。那高昂的低碳燃料价格呢，会带来巨大的成本，而且不会导致显著的温室气体减少。华州卡车运输协会的分析还显示出，实施低碳燃料标准会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额外燃料成本都转嫁到无数的这个家庭和企业身上。华州卡车运输协会主席 Sherry Call 指出，所谓的这个低碳燃料的环保效益的说法根本就没有数据支持。华州众议院1091号低碳燃料标准法案要求华州到2028年，也就是五年之后，将燃料的碳强度降低 10%。 相比之下，减少同样的碳强度，加州要求的时间是12年。不仅如此呢，华州的低碳燃料标准还将被纳入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是不可以改变的，强制实施的。而加州的碳减排率则是由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的，属于非法律条款，并且可以改变。正如华州商业协会运输部门政府事务主任麦克·恩斯尼在众议院举行的1091号法案公开听证会上指出的，1091号法案的实施时间表明显比加州的计划更为激进。华州可负担的燃料组织成员兰迪·佩普尔在接受 Carol 电台多瑞·蒙森的采访中表示，实施低碳燃料标准最终受伤害最大的呢是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那些买不起汽油的人，那些必须加满油开车上班的人，那些每天都不得不把油箱灌满跨郡上班的工会成员，还有那些必须把货物运到市场上的华州东部的人。这群人呢，将不得不承担低碳燃料标准迫使油价上涨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在美国呢，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除了要开车上班之外，还要送孩子上学、看病，或者参加各种户外及社交活动等。据统计，美国人平均花费的交通费用约占收入的 13%。 事实上，最低收入者花在交通上的钱占工资的比例最大。2016年有一项研究发现，收入最低的 20% 的人口平均收入为11933美元，交通费用呢平均是3497美元，占工资比例的 29%。 如果汽油成本增加，对美国绝大多数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可能会产生的冲击程度可想而知。那么如果是以企业良性发展和民众生活质量为代价推动这个低碳燃料标准，是不是能够解决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呢？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他是这样描述的：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的增加。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好，刚才为您播报的是本周头条，我是高原，我们下周再会。